OK， 我非常感谢 Raymond， 我很欣赏他的做法。他画那么长时间，搞那么复杂，说第几组做哪里做哪里，你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哈？发现他心里有一点狡猾。他的目的是要你做前面的啊，知道？我非常感谢他，因为你做前面的，我就比较没有那么大的压力，我就不需要这个整个讲到的时候都一直举目观看上面的，我就可以看到。OK， 非常好。OK， 呀、yeah ，好，我们祷告，耶稣再次匍匐在你面前敬拜，赞美主，你真的。我们每一次觉得我们知道你多好，我们就发现你还比我们想象的更好。真的主，你本为善，你的慈爱永永远长存，你对我们的看法更多的关心，就是这样子，就不断的用爱帮助更多的爱，用恩典帮助更多的恩典。真的，我们就在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的赞美，也仰望主。今天早上，今天一整天在祝福我们，让我们都更亲近你，更真的亲近的触摸你，真的认识你，真的了解，真的欣赏你，就是这样的上帝。主，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如果你们每一次晨更灵修主圣经祷告的时候，如果你们的主圣经的方法跟今天早上五步式看圣经的方法一样，你们真的会有福。OK， 有没有发现今天早上这个看圣经的方法不是搞宗教哲学研究，对不对？是让你能够真的进入那个情况。你看，你很多人拥挤耶稣，很多人这个群众在那边，就跟随耶稣，他就让你发现，让你觉得你也在他们当中，也是其中之一啊。然后就让你觉得，哦，你看见什么，你听见什么，你想到什么，你的感觉什么，你的感受什么，让你觉得你就是那个女人，你就是触摸耶稣那种读圣经的方法，绝对会有亮光，会有得着。如果你早上读圣经这样子，就说，让我能够再次发现耶稣你是什么样的主，上帝什么样的上帝，而且他跟我们的关系什么样的关系，跟我的态度什么的态度，他要我怎么做，他要我怎么回应，什么对他的给我的启示，我还有什么样的反应？哇，你的眼睛真的会明亮，而且那个明亮不是创世纪第三章的明亮，那个是路加福音24章的明亮，真的会。OK， 那昨天晚上我们最后的一个结论啊，敬拜赞美不是上帝的要求，是他给你的礼物，不是你为他做什么，不是你给他什么，他不需要你给他什么，对不对？不是你给他什么，是他给你的。记得吗？他给你的礼物。所以说为什么他喜欢我们敬拜赞美，不是因为他觉得被敬拜被赞美很舒服很过瘾啊，有人说他的好话他觉得很开心，不是这个。他希望他喜欢你敬拜赞美他，是因为你对你有很多好处。什么好处？第一个好处是什么？你越赞美他，越诉说他的好是什么好，他的好在哪里，记得吗？你越诉说描述，很具体很明确的描述他的好，你越怎么样啊？享受欣赏经历他真的是这样的上帝啊，你就发现你越赞美他，越具体明确的赞美他，他真的那么好，然后你赞美他，你就不继续不断的，你有新的发现，有些新的发现，一层发现他的良善，他的荣美，他的全能，他的慈爱，他的智慧，他的恩典，越来越多，这个你欣赏你享受的越来越多，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好处是什么？早上，早上，因为有的时候你自己感觉你的经验、环境所发生的事情，那你觉得上帝也不见得那么好，然后他也不搞不好，他也不爱我，搞不好他也不听我的祷告，什么？这个是魔鬼，像吼叫的狮子，在你的耳朵一定一天到晚都撒谎。那你说，你就说我不是那套，我上帝就像我说的一样，一点都不缺，哦，一点都不差，那你就得胜了魔鬼。OK， 那昨天因为时间，还有第三个原因，我昨天没有讲，因为时间已经过了。但是还有第三个很重要，你每一次你学习赞美诉说，你说赞美他，不是说他的好话，赞美他就是说事实，事实如此啊，事实如此。耶稣说事实，你们知道事实，事实就会使你们得以自由。这是我的翻译，这是富士这个富士一本圣经啊，呀，事实会使你们得以自由。你说事实 ，OK， 那你就得以释放 ，OK。所以得到圣灵。第三个，我觉得我昨天回到宿舍，哎，我在想，第三个可能最重要的，因为我漏掉，因为我就有时间的压力，跟那个后书第三章。有一句话，这个我们没有时间讨论上下文，但是他说第十八节，跟着后书第三十八节，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脸变成的状。你有没有发现？他说我们看着主的荣光，敬拜赞美是什么？是欣赏，记得吗？欣赏，你欣赏他，真的他的很多很多的好，很多很多，你越具体越明确的知道他的好在哪里，你越欣赏。有没有发现这是一个社会科学的一个自然律？有没有发现你越欣赏谁，你自己逐渐的无形中越变像谁？有没有发现啊？你自己无形中不知不觉的，你越欣赏的那一位，你就逐渐的越来越变像他。那这里他不是啊，所以我们看见主的荣光，他说我看见主的荣光，他说我们既然藏着脸，那我们的脸，你的脸就变像一个镜子。你看见主的荣光，你的脸就变成像一个镜子，烦躁，你所看见的那个荣耀的主，你自己无形中变得越来越像耶稣。哇，这个就是上帝在创世之前他所定的旨意，就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像耶稣呀。所以说敬拜上帝很有意思，就是你自己越欣赏他，你就变得越像了。Actually， 圣经有一个观念，很有圣经有一个观念，你敬拜什么，你就逐渐的变像什么。你敬拜什么，你就逐渐的变像什么。何西亚书第九章第十节，他说他们去拜可羞耻的偶像，就成为可憎恶的，像他们所拜的一样。和西亚书第九章，还有诗篇115篇、诗篇135篇，都有类似这样的教导。所以说这个是负面的，因为这些拜偶像的人，他就拜像他们可憎恶的那个偶像，他们就变得跟他一样。OK， 可是的话呢，我们敬拜耶稣，看见他的荣光，就敬拜，越来越欣赏，越来越欣赏，就变像耶稣。这个是祷告生活的目标，最终极的目标，就是要每一个基督徒逐渐的越来越像耶稣，荣上加荣。所以敬拜是上，不是上帝要求，是他给你的礼物。那接下来，我今天早上，我希望我自己有一个目标，有一个给我自己一个挑战。我希望你能够今天早上听。 这篇信息的，希望你能够相信，认罪也是上帝给你的礼物。OK， 你听到认罪这两个字的时候，你的感觉怎么样？认罪，如果礼拜天早上牧师礼拜天主日崇拜的讲到他的牧师说弟兄们，今天早上我跟你讲，我跟你们讲题目是认罪，你觉得怎么样？你心里有预备，我要挨骂，我要挨骂，我要定罪，我要。所以如果其实很多人，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自然的反应，自然的反应，等一下会解释它。就我们自然是一想到认罪就哇就很痛苦，就挨骂，就很不舒服，就有罪恶感。我本来没有罪恶感，就知道在我里面有罪恶感。那其实问题是以赛亚书55章，上帝说我的意念非同于我的意念啊，他给我们的认罪不是要加重我们的罪恶感，不是要我们觉得更痛苦。他给我们认罪的祷告，也是他给了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礼物，是我们能够真的更深一步的、更进一步的、更深入的经历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OK， 我们先看一段诗篇32篇，从第一节读到第八节。OK， 诗篇32篇。从第一节，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面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力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为此凡虔诚人都当趁着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大水泛溢的时候地不能到你那里。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然后上帝都要说，我要知道，我要叫他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我不喜欢劝诫这个翻译，这个中文的翻译，他的希伯来文比较像，我会看顾你，我定睛在你身上看顾你。OK， 那这段这个诗篇 ，OK， 这个诗篇的翻成中文，第一节。最重要的字，第一节最重要的字，第二节最重要的字是什么？你可以猜吗？是最后，有福的。那刚才希伯来文最有福的是第一个字。那他们因为希伯来文，他最重要的字摆在前面的，有福的是什么？是谁？有福的是有福的什么？像耶稣的八福一样，是翻成中文那个有福的是变成最后一个字，可是原来他讲的时候是第一个字，了解吗？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翻译，因为这个最重点是有福，有福 ，OK， 有福。所以他说这个人是有福的 ，OK。那蒙福的开始就是面对我们的罪 ，OK。所以可是我们觉得很难，我们不喜欢认罪，我们不喜欢承认，对不对？承认我错了，我们不喜欢我承认我做错，做任何事情做得不好，我不喜欢。承认，所以这个人他不愿意承认他的罪的时候，他的感觉怎么样？这个人不喜欢承认他的罪，他感觉怎么样？我也是在西岸，在加州待一个教会的一个那青年 ADC 第二代的 ，OK， 都是讲英文 ，OK， 我带他们看这个四篇的时候，32篇，我说这个人他不愿意承认他的罪的时候，有个弟兄他说。 我说他的感觉是什么，他的情况是什么，他请问一个医生说 osteoporosis， 因为听过啊，他说属灵的 spiritual osteoporosis， 骨头枯干啊，骨头枯干，骨头，我开始讲英文，我的中文就会乱掉。OK， 骨头枯干，爱终日爱恨，沉重，很痛苦，他精力耗尽了，对不对？哇，他就非常非常很不舒服，很累，很痛苦，很痛苦。他不喜欢承认他的罪，他为什么不喜欢承认他的罪？他不想承认他的罪，所以他就觉得非常非常痛苦，身心灵很痛苦，无力感很沉重。OK， 哀哼，骨头枯干，精力耗尽，为什么啊？因为他所做的事情也不能改变，已经变成历史，对历史不可能改变。他所做的事情，他也没办法收回来，都是事实，历史是事实。OK， 所以他就觉得很，我在念研究所的时候。我记得有一个 seminar， 一个博士班的 seminar， 心理治疗 theories of psychotherapy， 一个博士班的 seminar， 一位同学他讲一句话，他说我从来不承认我做错任何事情，我从来不承认我做错任何事情， I never admit I've done anything wrong。 哎，我们都吓到了，连老师也有点吓到了。那我们就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有什么用啊，做错你做错事情也那个事情也不能改变，对不对？也不能改变你所做的事情不能改变，所以你承认你错了，你承认你做错了只会导致罪恶感，那罪恶感会导致心理不健康，所以我就从来不承认我做错任何事情。我心里想，哎，感谢神，我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解决的方法，了解吗？可是问题是这个人啊，他从小到大，他的经验，为什么有人要你认错？为什么要有人要求你一定要承认你不对，你不好，你做错了？因为他要定你的罪，对不对？他要过来，他要控告 ，OK， 对不起，我不是控告你们，我大家，他心，你如果不承认你错，他比较不是那么容易控告怪你，对不对？你要承认你错，他才能够，你如果不承认，你如果说我没什么错，他不是那么容易可以控告定罪，了解吗？他说你觉得我没有什么不好，我心里很平安，你心里平安他就不平安，他希望你心里不平安他才平安，了解吗？所以他是要你承认你的错，因为他要怪，他要定你的罪。所以这个人他从小，其实我们的经验都在这个社会，这个社会从小到大我们的经验就是有人要承认你错了，所以他就可以对你错了，所以你很烂。OK， 那所以他从小有这样，所以他就不喜欢。可是他被发现成说，我的意念非同我他们的意念，你们的意念。他为什么要你承认你的罪？因为他要怪罪吗？他要定罪吗？要控告吗？相反，他要赦免你的罪，他要使你得释放。不承认问题，不会解决问题。我做心理辅导心理治疗那么多年，其实我发现永远不承认问题不会解决问题，不承认你绝对不会，永远不会解决问题。所以说你就希望你就承认事实如此，事实如此。他说我为什么要你承认？因为你承认我就可以赦免，我会让你知道你的罪。是的，耶稣有没有发现耶稣好像蛮喜欢讲这句话？就是因为耶稣常常讲这句话，动看到一个人动不动就是你的罪赦了，那个人从天花板掉，不是掉下来，垂下来，那个你记得吗？第一句话，你的罪赦了。哦，法利赛人很不喜欢耶稣讲这句话，你怎么可以讲这句话？你以为你是谁啊？那耶稣说这个问题很好，你想想，我以为我是谁？他没有直接回答。但是呀，所以他法利赛人很不喜欢你，可能你就看到你动不动说你，耶稣好像很喜欢你
的罪赦免，你的罪赦免，所以我来不是要定你的罪，要你如果不知道，可是 OK， 福音没有律法，福音就不是福音。如果我们不知道罪，不知罪，那个是律法。如果你不知道问题，那答案就没有意思，对不对？你不了解答案，如果你不知道问题，你不可能了解答案。所以说你要承认你的罪，面对这个事情，是我能够告诉你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你的罪赦免了，你的罪赦免了。所以太多太多地方，我约翰一书第一章，我们若认自己的罪，它是现实的。 OK， 约翰一书第一章，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他就会定我的罪，加重我的罪恶感。他这样说吗？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他是现实，是公义的，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这是他给你的礼物。罗马书第八章一节，如今那些在基督里的就不定罪。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跟我说，你这句话要讲得很大声很洪亮，那些在基督里就不定罪。你不要说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大概不会定罪，我大概不会定得太严重，还是大概什么，没有什么大概，就不定罪，了解吗？ OK， 诗篇103篇，昨天因为时间我没有讲详细的看那个诗篇，但是诗篇103篇12节，它东离西多远，它叫我们过犯离开很多远。所以如果能够了解，他要我们承认我们的罪，不是要给我们更多的罪恶感，更重的罪恶感，然后更难过，更痛苦，更有无力感。他要我们承认我们的罪，就是要我们能够得到释放，得到医治。所以他是你承认你的罪，他说他是要对待你，他对你的态度，对你的看法，跟你的关系好像对一个从来没有犯过罪的人一样，他对你的看法，跟你的关系，听你的祷告，像听一个从来没有犯过罪的人的祷告一样。哦，所以很有意思。他说的赦免洗过，遮盖，他这个遮盖，他用遮盖这两个字在这里 cover， OK， 跟他在第五节，我不隐瞒我的罪的时候 ，OK， 第五节，对，当我承认我的罪，我的过犯，我 OK， 不隐瞒我的恶，是同一个意思 ，OK， 当我不 cover 我的罪，他来 cover 我的罪，了解吗？如果我一直 cover 我的罪，其实我的罪不 cover， 了解吗？我不 cover 我的罪，他就来 cover 我的罪。这个遮盖很有意思。在出埃及记25章，出埃及记25章有一个字，我们的中文圣经的翻译是施恩座，有没有这个字知道吗？施恩座在约柜上面的有施恩座，知道那个字是什么？希伯来文。施恩座，其实这个是马丁路德的翻译。OK， 马丁路德也不会讲中文，但是他这个是他的德文的翻译是 The Mercy Seat， 施恩座 ，The Mercy Seat， 因为那个字在希伯来文不是 Mercy Seat， 不是施恩座，在希伯来文那个字是什么？是 Kafar。卡法，你听到一个卡法，我如果有白板，我会写卡法。你看到这个，你知道卡法是什么？卡法就是 cover， 就是盖子。所以这个，上帝吩咐摩西，他说这个约柜里面要放什么东西，记得吗？约柜里面放什么东西？十诫 ，OK， 十诫是律法。直接使我们知道我们有罪，有罗马书第三章，记得吗？罗马书律法是叫我们知罪，你律法是让你知道你有罪，所以律法是知道是显明我有罪， 然后他说我，然后那个上帝在摩西说，我这个约柜上面你要做一个 cover， 那这个 cover 这个盖子要跟那个约柜完完全全一样大 ，OK， 一寸不可以差，半寸、八分之一寸、十六分之一寸都不可以差，就是完完全全一样大，放在那个约柜上面，虽然你知道，你这个律法是要你知道你有罪，可是我会 cover。你的罪，我会盖你的罪，了解吗？所以，可是马丁路德他说你这个是，你犯了盖，他说这个好像这个不漂亮，而且没有把那个椅子摆出来，所以他说施恩座，他说他犯了施恩座，可是那个就是盖，他就所以就说他说我不 cover 我的罪，我不把我的罪盖起来，上帝就来遮盖。那如果我要遮盖我的罪，我的罪就没有遮盖。了解吗？还有就是他主要的是说要让我知道你的罪是事实，可是我的恩典，我赦罪的恩典是更大的事实，可以盖起所有一切的罪都可以盖起来，可以赦免你的罪。然后呢，所以就得到什么？得到一个很大的释放。第六节、第七节，哇，你是我藏身之处。你不只是我的罪盖起来，你也把自己也盖起来，我就可以藏在你里面。今天早上上的诗歌，是我们这两次的这个敬拜堂，在我们的诗歌那个神的那个敬拜上面，我自己真的我就觉得真的很那个非常好，很难描述我的感觉，但是真的就在里面就祝你真的像你所说的真的那么好啊。我每一次想，我知道你那么好，我发现你还比我想象的还更好。OK， 所以他说，所以他 cover 我的罪，那就得到那个我在他里面，我就被 cover。你说我长生之处，我就得到，就带来释放、平安、保护、盼望、喜乐。然后呢，第八节他说我会指教你，我会指示你。你当怎么做，你要走的方向，你要走的路，我会教你怎么做。OK， 我可以讲一些我自己的经验。我发现我讲到的时候，如果我讲我自己面对我自己罪的一些经验，没人睡觉啊。我讲别人的罪，没人睡觉，那他们都睡觉。我说。我如果讲到的时候，我发现我要讲成功得胜，我就讲别人的成功得胜。那讲软弱犯罪失败的时候，我讲自己的软弱失败，没有人睡觉啊。如果我讲自己得胜成功，很多人睡觉啊。讲别人的软弱失败犯罪，别人也睡觉，因为让他们都睡觉。OK， 那所以我讲了一两个我自己的例子，因为我发现我保证你不会睡觉。OK。有一次我们台北真理堂的这个六 I think 五月底还是六月初，我们有个主日崇拜，一个人找我们崇拜，我们就决定这个是毕业生主日，所以我们就祝福我们在我们教会的所有的，因为我的教会是台大对面，所以我们好多年轻人，年轻不止台大，很多别的学校，所以我们就觉得不管是大学毕业，是高中毕业、大学毕业、研究所毕业、神学院毕业的，我们就祝福他们毕业生祝福。所以我们就我这个就有一个信息是祝福他们，然后这个结束的时候，我们就拆派他们出去，拆派他们出去，再不管你干，你就称为别人的祝福，做光做眼 ，OK。所以但是他们后来他们毕业，有人到中南部，有人到。其实很多人到美国留学去读研究所，反正不管你在哪里，你说做工作也，所以祝福他们。那么我是主理啊，我不是讲道，但是我主理，我主理从主日崇拜的时候，那个是很久以前，所以我们用的诗歌都是比较古老的诗歌，但是我选诗歌，我非常的注意这个诗歌，要用很好的诗歌，所以我最后这个讲到完了，你说我给大卫打造祝福讲完了，我最后选的诗歌是一个，不晓得你有没有，愿主同在，直到再相会，
再相会，下一相会，再之前再相会，知道 OK？ 我就是很好，愿主同在，然后来相会。那我对这个诗歌的我的感受，跟那个痴情的人的感受不一样。那我发现他是年轻人，OK。那么所以他的感受就是这个诗歌应该他的就像一个进行曲一样。就很正面的很积极，愿主同在之道是相会，那我的感觉愿主同在之道在相会，所以我们上地铁的时候我想愿主同在之道在相会，愿可是他谈的是愿主同在之道在相会，所以我就想我这个不行，所以第二节我唱的比较大声一点，愿主同在直到在相会，如果他听我唱大声他以为我就这样弹得更大声，所以他弹得更大，愿主同在直到在相会。那么我第三节我就开始用手指挥，愿主同在直到，可是他看谱他没有看我，所以他就弹得越大声，弹得越好像进行曲。那到第四节整个会议中都乱掉，因为我跟他打仗，音乐的战争了，结束了。我这个到第四节唱完了，我里面我很火，我非常生气啊，我说怎么可以这样子。可是我是主理牧师，对我不能生气啊，我要祝福他，愿主祝福你，也用烟霄的荣光照你，是吧？所以我就祝福他，我里面，然后说我们坐下默祷，他们默祷，我们也默祷，他们默祷，我在想，我等一下要去找那个事情，要跟他要秀一下。后来这个一结束了，一默祷结束了，我就跑到那个诗，你怎么可以弹成这样子？这个一件，这个你他也是音乐系的。我大学也是音乐系的，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可以。你怎么不知道这个真实不这样？所以我就骂他。后来我那天回家，我就知道我有很重的罪恶感。他是年轻人，我妈妈当然很难过。后我回家，我知道啊，我的心很沉重，哀恨，骨头苦干，就觉得我回家中午要吃饭，我吃不下饭，我跟我太太说，我今天早犯了很大的罪，犯了很大的罪，就是这个发脾气，对那个年轻人发脾气，而且就不只是这样发脾气，就是显出我心里面的一些很不对的地方，我把音乐看得比人更重要。一些价值底气都，哎，我很难过。我太太也是很好的神学家，他就然后就打开圣经给我念约翰一书第一章，我们认自己的罪，他是信实的。OK， 求你要赦免我的罪，洗净我一切不义。他说你承认你的罪，上帝会赦免你。我去承认我的罪，可是我发现。承认我的罪，我知道我的罪赦免，可是我发现在承认我的罪有神光照我。第八节我会指教你要怎么做，第八节记得吗？这篇三十二篇，他就跟我说，哎，弗里德，你要打电话给那个什么，你要跟他说对不起，你跟他说，你跟他道歉，你跟他说请你赦免我的罪。很有意思。后来我 OK， 我知道我的罪赦免，所以我知道神不定我的罪 ，OK， 他不定我的罪，啊，我得了这个释放。可是他说还有，你打电话给他，我打电话给他，我说我要跟你说，我今天早上跟你讲的那几句话是不应该的，我希望你饶恕我。这个姊妹很有意思，很有意思，他已经是蛮成熟的基督徒 ，OK。他也没有说服务师你没有什么不对的吗？他说服务师已经老实了已经老实了。
从那个时候，我跟他有很多年的非常非常好的同工，一起同工。非常，如果那个时候我没有这样处理，你知道吗？以后我跟他的关系一定会紧张，一直会紧张，不晓得到什么，到永远啊，紧张，你也不会很好。可是因为我就很，第一我在神的面前承认我的罪，然后我在也在他的面前承认我的罪。我希望我真的要请你饶恕我，释放我。我要跟你说，跟你说，说已经饶恕了，完了就很多年，很多年，跟他都非常棒，一直到现在。其实他这个姊妹现在是若个教会的一个牧师的师母啊，我每次到那个教会去会看到他，我们真的就非我们的关系已经完完全全的释放。就和睦了，了解吗？是说承认我的罪，第一个我面对我的罪，这个上帝的上帝的旨意不是要加重我的罪恶感，他要使我得释放。 OK， 你犯了罪，事实如此，你承认我就赦免你的罪。可是还有第二个，他说我会教你怎么做，然后你去做，你就发现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事情，很多事情就会变成有很好的结果。 OK， 那所以那天中午回家，好，连午饭我好像都吃不下。所以因为我知道我有罪，所以这个诗篇三十二篇那个诗人他的经验都是我的经验，对不对？哦，经验好经验的沉重，整一整天这个黑夜白日都这个哀哼骨头枯干，这个，所以我知道我的罪，你不要浪费时间，你就赶快承认你的罪。OK， 那如果你不知道你有罪，如果你没有意识到你，我不知道，我好像我没有什么，好像就知道我知道我没有什么罪，那就你就没有事，对吗？OK， 你刚才摇头啊。然后你不太敢，然后我看见你摇头，你摇头是对。OK， 如果你不觉得你有什么罪，不见得那么简单，知道吗？人心诡诈，耶利米书歪到极处，对不起，你也不例外啊。OK， 我也不例外，人心诡诈，人心也会骗我们的，我们心会骗我们。OK， 所以你如果你不知道你有罪，有的时候，可是你自己有时候你觉得你没有意识到，没有发现你有罪，可是你还是那个感觉，有时候你觉得哎很有问题，可是你搞不清楚问题是什么，因为还是觉得那种终日哀哼苦痛苦干，其实有时候你需要停下来说，主啊，诗篇一百三十九篇，主啊，检查我，看我心里有什么恶性没有啊？主啊，光照我。OK， 我因为有的时候你不觉得你有罪，不见得代表你没有罪。OK， 所以有的时候你需要安静，安静，然后就求主光照我，什么地方我需要去面对？我有一段时间。在新竹教书的时候，新竹信义神学院每个礼拜二早上去上课，然后中午跟学生一起吃饭，然后下午再上课，然后就回家。可是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就决定，因为新竹那个信义神学院隔壁有一个交通大学那个校园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小湖在那边，不晓得你们大概不知道，台湾来的不晓得，那你交通大学你们知道不知道，有一个其实那个也不算是一个湖，一个就很小，有点比较像一个啊，把的你好，可是很漂亮。 有树，而且有一些凳子可以坐，而且所以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就决定这个我上课，然后到中午我就决定我不吃饭，我就到那边祷告。这个有时候有即使祷告也不错，有时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种操练。所以我决定我就不吃饭，到那边去安静祷告，安静祷告。那么，我有可能我而且那个时候没有人在那个湖旁边，他们都去吃饭，学生都去吃饭，所以非常的安静。我一个人在那边，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在那边中午在那边洗澡，我觉得好像就哇，上帝真的就在那，上帝就住在那个湖里，不是不住在那个湖里面，是吧？住在那个地方啊，这样我就那我记得有一次。我的孩子在一个学校，在一个宣教师的孩子的学校教书，宣教师的孩子的学校，他是教音乐，所以他有一个国中学生的合唱团。那么我记得有一他有一次他说这些国中的这些男生，他们需要一个男人去带他们，他说因为他们的声音就是这个国中，这个大概12、13、14岁，哦，他们有的他们的声音已经变了，有的是他们声音还没有变，有的是他们声音变来变去呀、啊。这个他们我没有经验，我是女生，所以我没有经验。他是需要男生去带我，他第一次跟我提这个，我说你打死我，我不会。我觉得世界上最可怕的人都是国中的男生，我觉得你要我去带他们，我你打死我，我不有面。后来他说他们可怜，而且他们也不错啊，他们也是蛮乖的。还有后来他终于说服我，因为我的孩子也念那个学校，所以我算是家长，那很多家长做义工，我也可以做义工，所以我就好，我就做义工，一个礼拜去一次，有时候一个礼拜去两次，就带那些男孩子唱诗。我发现那些男孩子，这些可是我比我想象的容易，他们都蛮乖。然后你叫他做，他就会做什么？后来就要唱诗，他就越来越有把握，可以唱得很好。他们就觉得很高兴，我也很高兴，我自己很惊讶啊。后来他们就唱得越来越把握，可以唱。那他而且他们好像觉得这个副老师也不错啊，他们就蛮好像蛮喜欢我。甚至有一个男孩子，他在走廊碰到我的女儿，他中午碰到我的女儿，他说啊、哎，他说你爸爸很酷，you know。Your dad is really cool。 那你可以猜，像我这样一个老头子啊、有一个年轻人你很酷，你可以猜我的感觉怎么样？ OK。 所以我就开始想啊，我就开始在带他们，就开始想办法讲一句话，什么讲一些笑话什么，就故意的这样他们觉得我很酷啊。甚至有的时候我记得我那天早上我就起来，我就穿一个衬衫，然后我就选这个衬衫，他们会不会觉得这个衬衫很酷啊什么？我反正我的脑子里面一直都有这个想法，但是很有意思。我这样表，我还要表示我很酷，他们反而就对我的态度就开始改变，不是那么接纳。然后就开始有些人就开始有点捣蛋，不是那么好管。我说奇怪，为什么本来开始是那么好，那么顺利，都很好，然后就开始变得越来越怪。然后就说，就我开始啊，这个哀哼沉重的，什么骨头骨干，我这就然后可是我没有想那么多。我记得我在到那个交通大学那个湖那边去继续祷告，说什么。这个为什么我希望能够帮助这些孩子，能够服侍这些孩子，我希望能够服侍的很成功很顺利，为什么现在出问题，为什么出问题啊？那时候我没有意识到我有问题，但是我就说主，因为我什么事情都可以放在祷告里面，所以主为这个服侍祷告。然后呢怎么样，神呢，我记得还记得神就光照我所妇女的，你是为谁去做这个服侍？是为他们还是为你自己？ 叫什么？为你自己，为了得到他们的肯定，得到他们的称赞，为了要听他们说你很酷啊。我真的就光照黄总，我是说黄总，小唐哥你都前书，是三段爱不求自己的益处，哎呀 ，OK， 可是很有意思，当他光照我的罪，我的动机有罪，对不对？我的动机有罪，我是为了我自己，不是为他们。我不觉得神，我一直在学有一个，我们讲律法跟福音，律法跟福音那个参学方面 ，OK， 那有一次有一个同学他说，如果我们的教导，我们传信，如果能够达到一个，就是让他们知罪而不定罪，同时知罪而不定罪，这个是律法跟福音用的非常非常加拿大，了解吗？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就觉得神说是啊，问题是什么？你问我，你的问题是你有罪，你的动机有罪。可是他，我不觉得他定我的罪，我不觉得他控告，我不觉得他论断说你不理的，你看你那么烂啊，他不觉得他，他说就是如此。他说你现在才发现，我早就知道。OK， 我早就知道，你现在发现这个不是什么新的发现，对不对？他这个人就处理，你就承认我的罪，我就赦免你的罪，洗净一切的不义，你有一个新的开始。那你回去再教他们的时候，你不要用这种态度啊！我觉得释放很大的释放，很大的盼望。我第一方面我知道神不定我的罪，但是我赦免你的罪。不要再去犯罪，像耶稣看那个行淫的妇人，对不对？我不定你的罪，不要再去犯罪。OK， 你的罪赦免了，然后呢，我告诉你要怎么做，你回去用你完全百分之百用一种要服侍他们的心，祝福他们，爱他们的心，不为自己求任何东西，你去这样的态度去服侍。后来第二个礼拜我去带他们，啊，我就用这个态度带他们，那个事情又改变了，完全不一样。了解吗？所以说认罪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机会。第一个是我可以得到释放，说那个罪恶感，那种很沉重一直压我的那种罪恶感可以得到释放，但是另外也是可以让我能够有一些新的看见，我要怎么做，我自己的人格跟灵命可以有一些新的光景。所以啊，古代的教会的神学家，他们说我们的罪有三方面：心思、言语、行为。心思、言语、行为 ，thought, word, and deed。OK， thought, word。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罪比较是心思跟言语，对不对？行为我们都还比较聪明一点，我们比较知道怎么比较做的比较漂亮一点，对不对？可是人心伟大 ，OK， 知道吗 ？OK， 所以我们你我也不例外，所以说有的时候这个 OK， 我刚讲的第一个例子，那个罪是在言语，对不对？我去骂那个年轻人，哇，觉得很受伤，那个事情，对不对？这个是言语的罪。OK， 比较明显，比较容易看得出来，我可以知道。那另外，在心思，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盲点是在心思，对不对？我们知道言语，我们也知道行为，而且我们有时候比较知道怎么样处理。可是那个心思，其实你的心真的，对不起，我讲了好几次诡诈。OK， 就是说你有很多盲点，有时候你真的需要安静。停下来说主啊，光照我，见到我，让我发现。那我不怕，我不需要像我那个同学，我从来不承认我做错任何事情啊，这样因为没有用。其实承认我错了，承认我的不好，承认我的罪，是一个非常 宝贵的一个礼物，神给我的礼物，我可以面对事实，然后他就说我会解决你的问题。所以说第一个言语，我对那个年轻人，我就去骂他。OK， 那这个心思比较微妙一点，是不是微妙一点？可是不管是言语，心思言语还是动作 ，OK， 不管怎么样，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不要否认，你也不要为自己找借口，了解吗？不要为自己找借口，主啊，你知道吗？难免的，要说讲来讲去什么，就说你要是说主啊，我错了，我犯了罪，啊，没有话讲，塞住我的口 ，OK， 我需要唯一的办法就是你要赦免我的罪，然后你要叫我怎么做，就是其实我很容易，如果要讲借口。我可以讲，我比如那个年轻人，我会说他应该听我的那个事情，对不对？他是年轻人，我是长辈，我是族里，他是配搭，对不对？他应该听我的，对不对？我可以讲很多借口，对不对？你有没有发现，你一不小心，你面对你自己的毛病，你不小心你会发现很多借口会出来，有没有？很多借口会出来，所以我 OK， 我可以说我没有什么不对啊 OK， 那所以说就说如果我跟他说，我讲那句话是不应该的，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跟他说，那你要饶，我希望你饶恕我 OK， 那 OK， 所以说那，所以马丁路德讲过一句话，他说我教你认罪祷告的时候，我教你承认你的罪。只不过是叫你做一个健康的基督徒，因为是我教你认罪，只不过是叫你做一个健康的基督徒。所以他说每一个基督徒生活就是天天回到原点，归零。杨牧师他说归零 ，OK， 就是每一天 go back to the beginning。OK， 那我们一切的主，一切的丰盛的生命的这个来源。是什么？以弗所书第一章，他说他很多丰盛的恩典，很多的大很大的祝福，什么讲来讲去是什么？他说，因为你们的罪得赦免，得了儿女的名分，你罪得赦免了，你就得了儿女的名分。所以最一个基督徒最基本的就是去每一天去再次在神面前认罪。如果你不知道你什么罪。你不要太快就下结论，你说主啊，光照我，鉴察我，让我知道我什么东西需要罪，那么而且很诚实的不找借口。所以有的人说，那这个父母是这样说，做基督徒好像就这样，就是一直一个圆圈，一直绕圈，就没有什么进步吗？没有什么改变，没有什么进展吗？有的人给我们感觉，这个就很消极，这样。可是事实上我们做基督徒，我们的成圣是一个时间的过程，对不对？称义是一个刹那，你算是一个义人，你的罪赦免 OK， 你信耶稣你有权利可以称为上帝的儿女。成圣是一个过程，那个过程坦白的讲，事实上不是一条线就越来越高越来越高，那个基督徒的灵命的成长自己就要是这样yeah. OK，或者你如果说是一个一直绕圈，就是一个，其实那个 it's not really a circle, it's more like a spiral, 把旋环螺旋 you know, 有我说恶性的循环 you know, 也有良性的循环 you know, a spiral that goes up, but it always comes back to 认罪。我们以前华盛的院长林道亮牧师，我听过他那一次他讲一个故事，他说一个传道人来找他，他说林牧师，我这两年我还一点我就一直卡在一个瓶颈，我都没有什么进步，没有什么进展 ，OK， 不只是我的服事。不只是我的服事，我做传道人的服事，我自己的灵命的成长也就卡在这个瓶颈里面，一直都没有什么进展。他说你觉得问题在哪里？是吧？林牧师他说，你上一次 做认罪祷告是什么时候？差不多两年以前。要讲，所以说这个认罪祷告是神给你一个礼物，你面对事实，然后他就处理事实，然后他叫你怎么样开始改变、改变、改变。所以我说，如果你说是一个螺旋 ，it's a spiral， 有的时候你要，有的时候你自己的情绪，你心里会觉得啊，有一点，唉，有点叹气，有点失望，还是这个样子，还每天都要面对我的罪，诗篇五十一篇，我的罪藏在我面前，那样，哦哟，所以就每一天都面对我的罪，觉得哎，觉得有点沮丧，有点失望，就觉得好像。哦，我这个好像很多事情一直这样子，一直反复、反复、反复，很多的罪，这个灰心。而且如果你对付了一些你知道一些罪，你意识到有些罪你对付了，可是你发现在你的潜意识里面，你越挖越深，越挖就发现还有些东西在里面，一些罪在里面。不管你挖到多深的一个程度，你发现你还是有罪。在里面，有时候你觉得哎，有一点，啊，好像灰心，觉得我还是这个样子，对吧？那么在这个时候，你真的要小心。你要是说，啊，我记得有一个弟兄有一次跟我说，是不是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你连你的认罪悔改，有时候你连你需要为你的认罪悔改，也需要认罪。因为这个里面也有罪哦，对吧？所以有人你说，哎，我还是这个样子，你说，哎呦，有还是无底坑。OK， 那但是在这个时候你要小心，因为在那个时候，这个在你发现你真的不好到什么程度，你才能够了解什么叫恩典，什么叫无条件的爱，你才能够了解你得救的凭据。不是因为你变得很好，不管你活到八十岁，上面没有八十岁的，九十岁那个都，我已经八十，不管你活到多久 ，OK， 你得救的凭据不是因为你变得很好，因为神对你有无条件的爱，有赦免的恩典，啊，了解吗？他爱你，你要真的要，你要一直抓到这个，他爱我，不是因为他很好，不是他爱我，不是因为我很好，他爱我是因为他很好，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才能够知道无条件的爱跟恩典是什么。你看，所以就是一直抓到这句话，耶稣基督就是赦免像我这样的罪人，也许我什么都不知道。我知道这一点，我就抓到这一点。像保罗，耶稣基督这样是为了要拯救罪人，我也是，我是罪魁，我是第一名的。OK， 如果抓到这个，我得救的凭据，不是因为我好到什么程度，是因为他好到一个他是没法想象的一个程度，他爱你，了解吗？所以说得胜呢，就这个得胜仇敌，得胜魔鬼。我发现一方面是我们其实我们发现我们有进步 ,OK, 我发现我们有一些习惯性 addiction, 比方说有 addiction 不一定是吸毒，是抽烟，不是什么，这个有的 addiction, 我们有对某一些罪也有 addiction, 上瘾，对不对 ?OK, 所以有时候我们发现其实有一些改变，有一些进步，有一些是得胜的，可是最终极的得胜是什么？这个启示录第十二章，告诉他们得胜了撒旦，得胜了魔鬼 ，OK, 得胜了仇敌。可是那个仇敌，他的那个可以，他的权，他的力量，他的力量是什么？启示录第十二章告诉他是昼夜控告弟兄姊妹 ，OK, 一天到晚。控告，控告，控告，你有罪。所以当你说是，你说的是我有罪，可是我的主耶稣基督已经赦免我的罪，洗净我一切的污秽，你就得胜了魔鬼，了解吗？得胜了魔鬼。 那这个不是说你某些事情你还有些得胜一些东西，可是你不会百分之百得胜在这个世界上。可是你得胜的梦里，是因为他一天到晚控告你，你可以说我就不听，那我就不吃那一套。OK， 所以问题是，有的时候如果你不抓到这个，有人你还说哦，你还这个哦，这个已经承认了这个罪，已经那么多次，就哎不可不就哎不能，我不能再祷告。也不敢到主的面前，我好像我不能灵修，我不能成真的这个。如果再到神的面前说这个，他一定很讨厌我，他一定会追我，他不见了，他会叫我走路啊，那魔鬼就得胜了，了解吗？如果你的想法，你面对你自己到一个很深很深的深的一个层面，到一个深层面，我就绝望了。耶稣一定会叫我走路，他说不要，那魔鬼就得胜。但如果你说是我有罪，但是耶稣基督降世就是为了要拯救罪人，我是OK， 我跟保罗一样，我是第一名的。OK， 耶稣就是要救像我这样的人，那你就得胜。OK， 那不是说我可以多讲十分钟。我不需要有罪恶感啊 ，OK， 我根本不讲十分钟，我最后讲一两点 ，OK， 三点，我 actually 有四点，OK， 第一点 ，OK， 如果我知道他永远我的罪得赦，我知道我的罪得，我若认自己的罪，他是信实公义的。赦免我的罪，洗净一切的不义。OK， 如果我知道这一点，那这个是不是我对罪的态度就变得比较轻松，比较无所谓？反正我们都有罪，都有软弱，什么就不要看得那么严重了，是这样吗 ？You know, it's kind of a tension. 他说，我不定你的罪，你也不要再犯罪。他跟对我们的看法。这样的态度永远就是这两个都不让步。我不定你的罪，你可以相信，你不要再犯罪。那个有一个这个约翰福音五章，有一个人坐在一个水池旁边的38年 ，I think it's 38 years， 记得吗？然后耶稣看到他，你要痊愈吗？你要痊愈吗？你要得医治吗？耶稣处理那个人很有意思，他。耶稣从小有很大的慈爱、温柔、同理，可是他看到你要走，你要痊愈吗？然后那个人讲一大堆借口，他说他没有说他要得痊愈，他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他说他很多原因的，我不能痊愈，我每次这个水每次动作都别人跑得比我快，别人也帮忙什么，所以他就讲很多的。自怜，可怜自己 ，OK， 自怜，讲很多借口，我为什么不？他从来没有答应说我要痊愈，所以耶稣也没有从里面说你就拿起你的褥子走了 ，OK， 然后呢，他就起来 ，OK， 这样很有意思。然后呢，他再次遇到耶稣的时候，所以再过一段时间，他遇到耶稣的时候，耶稣不跟他说什么，他说，你不要再犯罪。恐怕你会遭遇到更加厉害的事情。OK， 你不要再去犯。所以这个人的病，不一定每个人病跟罪有关系啊。有的时候耶稣的门徒，法利赛人很喜欢讨论这个问题：这个人为什么生下来是瞎眼的？这个什么法利赛人是他犯罪还是别人犯罪还是什么罪什么？这个耶稣有一次他就说这个。他们在这个问题没有兴趣，他们就要上帝的荣耀在他的身上能够彰显出来。OK， 可是这个人的病一定跟罪有关系，这个人的病一定跟罪有关系。他说：“你看到你不要再犯罪，恐怕你会遇到，你会遭遇到更加厉害的事情。”那这句话是一个威胁吗？是一个恐吓吗？你再犯罪的话，我就不会赦免你。不是那样，就像一个医生，这个犯罪是一个致命的病。OK， 那所以说，这个医生如果一个人抽烟那么多年，让他有肺炎。OK， 肺癌，不是肺癌，肺癌。OK， 他这个抽烟，然后又肺癌，然后医生给他开刀，又化疗，说好了，没有癌。然后医生，你不要再抽烟。这个不是说你再抽烟了，我不会看你；你再抽烟了，我不会治疗你。不是一刀，就这个是一个致命的东西，所以你不要再抽烟，了解吗？所以耶稣告诉那个人，你不要犯罪，因为这个是很要命的东西。OK， 不是一个恐吓，但是一个要命。所以说我们知道，我们不要做一个心怀二意的雅各书第一章。我这个他赦免我的罪，我要打这个，我要起来打仗。OK， 我要面对这个要处理这个东西。我要他说我叫你怎么做，你去做，要不然你继续犯这个罪，你会带来蛮大的伤害，给你自己给别人。OK， 所以不说我的罪，我可以相信我的罪赦免了，可是不会使我的对罪的看法态度变得很轻松，很轻松。不是，我一定要面对这个东西。OK， 而且 OK， 那第二个很重要的，当我做认罪祷告的时候，我刚才提到，如果你觉得哎，已经讲了太多太多次，耶稣一定对我很不耐烦，如果我再次提这个事情，耶稣一定会，你又来了，这个他就会说，那你就这天使就拿一个棍子来打他。或是耶稣呢，你不要再来找我，叫我走路。你 you know， 你我觉得你要抓到这两个，一个是他说你不要犯罪，所以另外一方面，他会赦免你的罪多少次。OK， 有一次彼得问，因为法利赛人说，你如果人得罪伤害你，你要饶恕他三次，一次不够，要饶恕他三次。然后彼得他就说啊，耶稣你的精神你的教导不一样，我现在比较了解是，不是一个三次，绝对不是三次。他说我要饶恕他七次，对不对？耶稣怎么回答？七十个七次，那是什么意思吗？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是四百九十次吗？然后在491次就不需要饶恕吗？不是，这个是无限量的，无限量，对不对？那如果耶稣叫彼得这样去饶恕，去饶恕别人得罪他的、伤害他的、这个做错的什么，无限量的，那耶稣自己，如果耶稣给彼得的给自己的定的标准，耶稣自己会做不到那个标准吗？他一定会超过那个标准。所以你放心，你不管你觉得怎么样，有的事情还没有得胜，还没有得胜。其实有的，我觉得有时候我看到我自己已经80岁，我觉得哎，我还是这个样子。我太太说我有进步啊，我就说我自己不觉得，我自己不觉得。有时候你自己不觉得，你还是你不要灰心，你不要说哎，这个耶稣一定不要我，哦，那就魔鬼就得胜了。他说你向我承认你的罪，我保证我一定会赦免你的罪。OK， 所以你放心，到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OK， 我赦免你的罪。第三点，他赦免你的罪，他也忘记你的罪。耶利米书第31章，他有一句话，他说我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就不纪念是什么意思？就是忘记。 OK， 这句话在圣经里面我本来算有四次。 OK， 有四次，耶利米书两次，以赛亚书一次，希伯来书一次，可是后来我就发现还不止四次，很多次我会不纪念他们。如果不纪念就是忘记。所以你能知道，如果有一件事情，如果你在你的过去有一件事情，在你以前你也面对，你也处理，他赦免你的罪，而且你处理好， OK， 这个在你的过去，然后你一直心里面觉得哎，我这个事情很难过，我这个觉得哎，这个还是没办法放，没办法放开，没有办法释放，就一直为自己，一直对自己很生气，对自己很一直怪，责怪自己。 你要知道，你这个事情你已经在祷告里面处理过，而且你也听，你也顺服耶稣，他说不要再犯这个罪，你不犯这个罪。如果你再跟他提，他会说什么？你在祷告这个事，可能有的人，我做心理辅导那么多年，我做心理治疗那么多年，有的人是为十年前、二十年前说犯了一个罪，发生一个事情，他一这个事情已经处理好，赦免他也没，他已经不没有再犯这个罪 ，OK， 他一直这个里面就导致精神忧郁症。那我你不会一直责怪你自己，如果你再跟主提这个事情，你知道他会说什么？他会说：“孩子，我不知道你说什么。孩子，我不知道你说什么，我已经忘了。OK， 这个你要抓到这个英雄。OK， 我说、哦、那最后一点。OK， 最后一点。OK， 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迦南人找一个祭筒，知道祭筒吗？”一个教鬼的统领的，对不对？他们就找一个基督教巴兰 ，OK， 他们就给他钱，雇他要咒诅以色列，咒诅以色列。可是很有意思，他每次要咒诅，从他口里出来的是祝福。他自己很生气，迦南人很生气，后来就把他fire掉啊，这样。很生气，他说 OK， 他说尼希米书第十三章第二节，他说。在他去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说但是我们的上帝是那咒诅变为祝福，我们的上帝是那咒诅变为祝福。所以我们活在创世纪第三章之后的世界，我们都是创世纪三章之后的人，对不对？每个人都是，没有例外、不是创世纪三章之后的人举手一下、我们都活在这个罪，这个咒诅来到这个世界，我们都活在一个咒诅里面 ，OK， 那个上帝还没有挪去那个咒诅，还没有除掉，可是他一直不断的是这个咒诅，这个悲剧变成一个祝福，了解吗？这个都不是，他一直不知道怎么变成一个祝福，他每一次向他承认我的罪，他就赦免我的罪。洗净我的不义，我有一个新的开始，我每天可以做一个新的，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Yeah， 我每天可以，这个罪可以算是一个义人，完美毫无瑕疵，可以到我他的面前说，他听我的祷告，就像听耶稣的祷告一样，百分之百义人的祷告。所以说，哦，所以一方面事实如此，这个世界。这个已经，我们就活在黑暗、罪恶里面。OK， 诗篇一百三十篇 ，OK， 你若就查罪孽，谁能站得住吗？站得住吗？你若就查罪孽，谁能站得住？我们每个人都活在这个一个有罪的咒诅一个世界上，可是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诗篇130篇，但是在你有赦免之恩，所以说他每天是这个咒诅变成一个祝福，因为他说我赦免你的罪，洗净你一切的不义，所以你就欢喜快乐喜乐的，然后就去享受，就过一每一天过一个新的。生活，做一个新造的人，哇，这个是给我最大的祝福跟释放。每一天，从不重复做过，那我就开始有灵命的成长。OK， 我们一起祷告，耶稣，再次献上感谢。当我面对我的罪的时候，不隐瞒；当我承认事实的时候。不遮盖我的罪，你就来遮盖我的罪。主耶稣，感谢你，你把我的罪都丢在深海里，已经完全出没了，看不见， 是我在你的面前算是一个义人，完美毫无瑕疵。你听我的祷告，你对待我就像一个从来没有犯过罪人的，从来没有犯过罪的人一样。我主耶稣，我非常感谢你，我匍匐在你的敬拜。你本为善，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主，我祝福，奉你的名祝福弟兄姊妹，是他们每一天到你面前来说，说主啊，见到我，看我心里面有什么恶心没有，然后就把它拿出来，就你的光照我们，看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盲点，看见我们的我们的缺陷，我们的丑陋，我们的误会，我们的肮脏，我们的罪孽，然后呢，就让我们再次听见你的声音，说你的罪赦免了，我们就变成一个新造的人，我们就变成新造，然后呢，就你光照我们，就知道要怎么做，要怎么做，怎么处理这个事情，就带给我们更大的、更丰富的、丰盛的祝福、丰盛的生命。感谢主，听我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